我静静地听着录音，泪水忍不住地从眼睛里面滚落出来，喃喃地说道：
怎么可能没有出现？
可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，录音却没了。我怔然地看着手机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
你连留给我最后的话都那么少，都不愿意把事情告诉我吗？
我把耳机拔了下来，又开始喝酒。喝得醉眼朦胧倒下的时候，只看见这个烧烤摊子的老板过来摇晃我：
哎，你家住在什么地方？
我晃晃悠悠地指了指旧小区，然后一边说了以前的单元和门牌号，一边把钥匙抓了出来。
我自己回去，没事。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，感觉到脸上有一阵温热，手里面还攥着什么东西。微微睁开眼睛，却看见一张格外熟悉的侧脸，就一只手撑在床边，顶着下巴闭目睡了过去。他的另外一只手就抓在我的手中。我刚想要伸手去抱他的时候，反应了过来，我现在躺在旧房子里面，面前的人并不是葛云云，而是葛潇潇。葛潇潇也因为我的动作清醒了过来，然后迅速地把他的手从我的手中抽开了，然后说道：
你醒了，自己去卫生间洗漱一下吧。
我揉了揉发疼的额头说：
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？怎么你会在这里？
葛潇潇冷冰冰地说：
你喝醉了，那个烧烤老板在你身上摸出来另外一个手机，找到我的电话，打过来让我来照顾你的。
我揉了揉发疼的太阳穴说道：
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。
一边说话，我一边进去洗手间洗漱了。侧眼看见葛潇潇去了厨房刷牙冲澡，把酒气全部冲下去之后舒服了很多。但是当我重新穿衣服的时候，我发现里面葛潇潇给我的那个手机还在，另外一个我自己的手机却不见了。我慌了一下，立刻就从洗手间里面冲了出来，一眼就在茶几上面看见了手机。我立刻过去把手机抓起来，就要放进怀里，葛潇潇却说道：
不用装了，里面的录音我已经删掉了。
我听完之后浑身都僵硬了起来，声音嘶哑地说道：
为什么？
葛潇潇摇了摇头说：
姐姐的要求。
他说完之后没有什么表情的指了指桌上的一碗姜水说：
赶紧喝了吧，你昨天晚上那个样子，万一有人要对你下手，恐怕我们今天已经看不见你的尸骨了。
我说道：抱歉，触景生情而已，下次不会了。
葛潇潇没有多说什么，而是走到了房间的角落，放着电脑桌的位置，把电脑打开。我一边喝着姜汤一边走了过去。开机之后，葛潇潇点开了网页，然后输入了投票网站的网址，进入之后往下翻看了一遍。这一次投票的人数有增无减，我本来以为下面留言的人应该寥寥无几才对，可是结果远超我的想象，留言的数目已经开始爆棚了起来。我让葛潇潇点开一看，里面关于辱骂的喷子评论已经很少了，剩下的则是其他的登录者。评论的是：
贡献一个喷子的姓名，后面就是艾特他的账号，甚至还有一些人不但艾特了那个账号，甚至后面还补充说此人已人肉，目前居住在什么地方，哪条街，家里几个人都人肉了出来。
葛潇潇声音微变地说：
不好，要乱了。
我眼皮狂跳地看着这些信息，心里面格外的不安。突然我想起了中年胖子当时说的那句话，我还问过他说的什么来不及了，难道中年胖子就是指的这个指向杀人，下一次恐怕不是随机投票了。
看着上面的评论，我心中不由得一阵恶寒了起来。
投票已经不是随机的了，甚至这些其他的投票人看到了真的死亡的发生。投票之时，如果有一个人引导的话，剩下的人全部投一个地方的票，这个就是指向杀人。我赶紧拿起了手机，打通了中年胖子的电话。电话接通之后，我马上给中年胖子说清楚了我这边发现的事情。中年胖子告诉我，他手底下那个娘炮已经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了。我问中年胖子，你要怎么解决这件事情？中年胖子沉默了一下说，暂时没有解决的办法。我问中年胖子，为什么？他半天之后才说出来，警力不足。中年胖子告诉我，你在家里小心待着，现在外面不太安全，千万不要乱走。